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哦，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可能呢会不太想出门齁，因为又是礼拜一，本来就有周一症候群了，但是看到外面的天气呢，哇，有些地方可能已经下雨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没有下，但天气呢也是阴阴的，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木栅是下着大雨的啊。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啊，北台湾呢就会变又凉又湿的天气啊，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跟宜兰呢都有局大雨的发生几率哦，请大家多留意啦。那这个礼拜呢会有两波的冷空气报道齁，尤其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平地的低温可能会下探到10度以下，哇，这听起来真的越来越有冬天的感觉了。不过这个圣诞节快到了齁，好像要冷一点，比较有圣诞的那种味道飘出来哦。只是呢不要下雨就好了，我觉得气温低一点没有关系齁。啊，如果呢没有下雨，气温又低呢，你走在街上，现在很多这种圣诞的装饰都已经出来了齁，真的很有过节的 feel 就是了齁。好，不管怎么样，大家提起精神来齁，一个礼拜的开始呢，大家呢好好工作了。那这是礼拜一，我们要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时间过得很快齁，再过半个多月呢2025就要结束了齁，不知道大家今年的投资如何呢？那每个月呢我们都会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Yvonne来帮大家揭晓上个月的基金的表现齁。那不知道11月份的基金表现如何呢？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基金的绩效里面看得出来，到底有哪些基金可能会在2025年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做年度排行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榜上有名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请Yvonne来帮我们揭晓11月份的基金绩效。Yvonne早安。
季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对，那就像我讲了，越到年底大家越关心自己的投资到底有没有赚钱啊，那今天请这个Yvonne来揭晓11月份的基金绩效。来，我们先从股票型基金的开始说起。
好，11月份呢，老实说应该大家从台股也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端倪，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股票震荡蛮大的。
对，没错。
所以11月份呢，整体的台湾的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率是只有-0.14%。
哦，是负报酬。
对，但元币的话是正的0.83，所以这个之前也跟投登分享过，这汇币因为汇率会转换嘛。对，因为发行这个合备销售基金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货币所组成的。好，那我们用美元来看的话，就是11月份是-0.14%。那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11月份的时候这个 AI 相关的波动很大，
是的，
所以只要跟 前几个月份很热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标的呢，大概你大概等一下都不会在前十名里面听到了。
好，你先预告了，先铺梗了哈。那我们先看好的好了，表现比较好的是哪些呢？
表现比较好的，其实今十一月份的前三名都是产业股票，哦、第一名是贵金属。
嗯，因为金价又是往上走了嘛，
对
不对？
那它11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14.62、嗯、然后过去三个月是 36.23， 六个月是 65， 一年有129。
129大家听到了吗？如果过去你买了这个黄金相关的基金的话呢，你只要能报一年应该都有倍数的成长就对了。
是，
嗯，所以这个黄金基金啊，或者说应该讲贵
金
属相关的基金，因为不止黄金嘛，还有白银啦、白金都在里面哈、
啊嗯。
这个基金呢，我如果没有记错，其实去年就很好，今年继续好。这个在过去的这个我们报绩效的记录里面比较少见，通常就是今年表现比较好的，隔年大概表现不是太好，就是表现非常差，对不对？
就在那个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像我跟继父这么资深的，我们看过贵金属涨很久的那一段波，
对对，没错。
对，那如果比较年轻的一点的，可能会发现，哎，今年的金价就没有像过去这几年，它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嗯、
就像刚刚继父讲的，好像那个没有持续这个涨势。
对，
但我们其实见过它持续至很风光的那个年代。
是啊，不过那已经 long long time ago 的事情。
我们这样讲，好像在讲出我们两个年龄。
没关系，我们一直在透露我们的年龄哈，就是我们活得够久，才看得到那么多变化。贵金属相关的基金涨年的确表现不错。你刚刚讲一年就已经超过报酬率，而且光是十一月份它就涨了14%，对不对？
对，其实蛮厉害的。不过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因为通常贵金属这个。它其实是受到很多的环境的影响，
嗯，
就政治面的影响，对，所以其实它不太合适做一个核心的配置，
嗯，
对，大家可以把它当做卫星配置，然后要稍微关注一下整个国际的状况。
对啊，我们常常讲绩效好的基金呢，你不能够做重要，还是有核心跟卫星的配置，像这种贵金属或者说是产业类型的基金呢，可能比较偏重于放在卫星基金会比较适当一点点，对不 对？好，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的话是生物科技，然后第三名是健康护理。
哎，这两个其实会搞不清楚啊、
嗯。
那就请云芳再帮我们讲一下，到底生技跟健康护理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其实生技跟健护，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它的界限其实有时候蛮灰色的。为什么？嗯、因为譬如说好新药的开发，
对，
药开发其实在前段的部分其实它是生技的，
对。
但是它到了药，它因为它要变成，它已经变，它前面有很多的实验的过程。然后到最后变成药之后，其实它就有可能会到，它就有可能会被归类到健护、
嗯，
但基本上还是偏向生技。但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医疗的设备，
嗯，
哦，对，像现在因为现在就高龄化嘛，
嗯、
那是不是很多像就是银发族啦，对不对？高龄族的一些设备啊、照护啊，其实都在健护那一类，
嗯，
对，所以其他的分界是不太明显。所以有时候其实可能，哎，这档标的它过去可能刚开始很先生技，但后来它可能会被移到比较偏健护。那为什么这两个组别会在十一月份突然发展很好？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
对，那其实就是刚其实它基本上呢跟政治很大关系。其实很多的药厂，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跟美国政府达成一些协议，因为关税的关系。
哦，
对，
哎，我这边打个岔，就是说，台湾可能关注川普在谈关税的时候，着重在半导体。可是，川普这次的打关税这一个牌，除了半导体之外，相关的产业也是他打关税的重点，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老实讲，就是过去的每次的美国大选的时候，其实两党民主共和他们对于这个药生技，其实他们有时候有很大的分歧，
嗯、
所以这时候你们就会看发现，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哎，可能这某一党派比较支持哪一类的标的，
嗯，
其实那一类的标的在那一段时间就会夯，
因为川普基本上是希望这些药厂能够降价，所以他当选之后呢，是个生技或者是健护的相关的产业表现都不是太理想。你刚刚说他们最近都达成协议是怎么样？药商他们都妥协了就是了。
对，基本上就跟诶，我觉得就是你碰到一个这样子个性的人，好像很难坚持吧。嗯，对，我们看了很多的国家嘛，对，所以我觉得生技跟医护的话，其实都是在十一月份，因为跟政府有一些双方同意的一些协议，
嗯，
所以其实对于这一类的标的呢，就是表现的就比较优势一些，对，所以其实像生技的话呢，在十一月份呢，美元报酬率是9%，
嗯，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26%， 六个月44，一年也是26。
你看，一年也是26，三个月也是6，表示说其实生技类股过去的一年来表现都不是很理想。
对，
但是是从最近大概六个月开始，最近这半年开始慢慢有起色。那没想到11月，哎，它居然要升到了类型的第二名跟第三名的表现哈。
对，
好，所以前三类的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基金在11月呢都是属于产业型的齁，生技医疗跟贵金属。那第四名呢？
第四名是巴西股票。
哦，这巴西股票居然会跳到前半段齁，前段班就不知道是不是昙花一现的行情。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就是刚刚前面第一段我们就已经破题了嘛，就是跟很夯过去很夯的这些类型其实都在11月表现不好。
嗯，
所以基本上可能有一些过去比较小众族群的，或是比较我们没有在注意到的，可能就在11月变得比较跳一些。
嗯，
所以我们看到巴西就会想到拉丁美洲，
对，
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一个连体婴嘛。
嗯，
所以巴西的话它11月的美元报酬是 6.8， 然后拉丁美洲是 5.9、
嗯，
所以我们往长看一点，就是三个月的话巴西跟拉丁美洲大概都是 12%， 然后六个月大概是21跟19，然后一年是37跟41。所以它其实这组别应该是说它没有它的上下波动其实还 OK， 就是它过去这一段时间算是持续的在成长。但可是它的成长呢没有比较平稳一些，就不像我们，因为我们每次都回顾就前十名嘛，对不对？嗯，那前十名常常就被这个AI 半导体主导的这个类型啊或国家它就会排在前面这样。好，那其实前面的我们刚刚讲前面这样是五名了嘛，
对，
第六名的话就是日本的或市值，
哦，日本基金就回到榜内了哈。日本基金其实过去两年都蛮猛的，不过我记得前一阵子它有开始回档，但最近又回来了，对不对？
对，没错。但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4.14， 但三个月是 3.59，
嗯，
六个月 15， 一年 23， 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就是在过去三个月就11月表现得特别好。
嗯，
所以就把那个，所以其实它过去三个月都是很平的。对，那其实说如果用这样来看，我们可以说其实它可能过去三个月基期也稍微低一些，所以它在11月有一个好的表现的时候，它的报酬率就相对的排名比较前面一些。
是，
嗯，接下来的我们还要再出现两个产业型的标的，一个是能源，然后一个是天然资源。
哦，这其实差不多哈，不是说差不多，就是很类似的哈。
对，但是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生物科技跟健康护理是一样，它有时候也很受政策面的影响。
是，嗯，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就像回到刚刚我说的选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两党呢支持要不要做这个能源还是天然资源，其实也会对这个类型的表现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像能源的话，11月份的美元报酬 3.43，那天然资源是 3.39。那我们拉长到三个月呢，能源是 4.18， 但天然资源有 10%。然后六个月是17跟23，然后一年是8%跟20。所以其实像如果你整个看数字来看的话，其实天然资源类在过去一年的表现可能相对就是天然资源相对的表现稍微好一些些。
那因为天然资源包括很多，其中也包括了这个金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贵金属在最近这一年表现不错，多少拉抬了一些它的绩效，对不对？
没错。
可像能源你刚刚讲比如说像石油的话，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油价基本上处于低迷的阶段
哈，
所以你讲的天然资源包含很多，有人涨有人跌，就多多少会抵消掉一些效果了。
没错，对。然后再来的第九名是欧的大型的价值，大型价值的话大概一个月是 2.89 的美元报酬，然后三个月 4%， 六个月 9%， 然后一年又有 31%。 然后第十名是美国的中型股，11月份是 2.7，然后过去三个月 2.8， 六个月 10.7， 然后一年是 0.14。 所以你看其实是不是一个月跟三个月其实表现一样，所以基本上也是在11月份有比较好表现的。
所以综合刚刚以放所讲的11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基金呢，当然我自己分了两大，一个就是产业类型的基金，对不对？一个就是像贵金属啦、生物科技啦、健康护理、能源等等，还有天然资源，对不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除了日本之外的非亚洲的市场表现也不错，比如说像欧洲啦、美国还有拉丁美洲，对不对？那大家就知道了哈，亚洲的相关的基金在11月份表现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表现比较不好的类别的基金在11月有哪些呢？表现最差的是，
表现最差的是韩国股票，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负的 6.08，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20%，六个月41%，然后一年有62%。
我记得上个月你来讲的时候，韩国还是名列前茅，不止上个月，今年以来都是如此啊！没想到十一月份它居然哎垫底了哈，所以应该是
跟三星有很大关系。
对对对，应该涨多之后回档了，因为刚好。刚刚那个Ivan一开始也讲了，十一月份半导体的回档很明显的波动蛮大的哈，所以韩国受到了影响，那当然大家就会联想韩国受到影响，那台湾呢？在十一月份的绩效表现里面，台湾类型的基金表现，
台湾的话倒是没有排在最后的十名。
哦，那
大家有在关注台股的，应该也知道，其实台股的波动也是顶大嘛，对，也是蛮大的。但是还好在排序上，我们是没有排到那个后面十名来啦，
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在帮
我
们护着，对对对，但一档可以抵全部的这个股票了哈，
对，
所以。表现在十一月份最差的基金是韩国基金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Ivan来帮我们揭晓其他表现比较不好的基金有哪些。然后我们也要来看看个别基金的表现到底是如何。
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解决。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法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圆团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使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怡旺曾淑云，请怡旺呢来跟我们揭晓11月份的基金表现。刚刚有提到了，表现比较好的十大类的基金，然后呢表现比较不好的基金呢，其中呢垫底的是韩国基金，来呢表现第二不好的是哪个基金呢？
表现第二不好是大中华股票。
大中华股票，
对，
你刚报的这两类都是之前像你讲的哈，表现都还不错的哈，十一月份突然间就被这个打入冷宫了吧？
对，其实我们刚刚前面也在讲说，其实像AI 的话，其实韩国的话，像三星受到打击一定很大嘛，
没错。
那我前面也提到，其实台股的波动也挺大的。那台湾的大型跟中小型股是没有在最差的榜单里面，但其实就大型股大概在十一月份也是负的一点多。
哦，你是说台股？
台股的大型，
所以基本上还是负报酬的，
还是负报酬的。对，那所以你看哦，那韩国的话是刚刚讲是负六嘛，
对，
然后大中华是负三，对，然后中国股票 A 股是负的2.9。
哇，那中国跌，再加上台湾的跌，难怪大中华股票的基金会跌。比这些个别的基金都要来得多，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你看中国 A 股是负2.9，然后往下看，我们看到中国股票是负的2.61。对，然后我刚刚讲台股的大型也是负的1点多嘛，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整个亚洲的话，应该讲说我们认知的亚洲这个大中华区啦，还有这个韩国啦，其实表现都不太好。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澳洲跟纽西兰大概是负的2.8，然后美国的大型成长大概是负的2.6。对，然后中国股票刚刚提的负2.6，然后欧洲大型成长负的2.56，然后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也是负的2.53。
哎，等一下哈，那个刚刚有讲说这个欧洲的大型价值型股票表现是在前十名，但是欧洲大型的增长型的股票反而是表现比较不好。
对，
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价值跟增长型的股票基金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基本上呢，成长型的标的，你要想就是它比较容成长的标的，就是说它，然后通常那个稳型价值型会比较稳的。表现比较稳健，也就是说像我们这几年看到，假设啦齁，因为我们当然是有把科技独立出来嘛，
对，
但像科技类型这种其实基本上是一种成长股，
成长股没错，
对，然后呢，但是那种像稳定的，就是过去我们可能早期讲到像什么银行类股、制造类股，它可能就比较容易放在比较稳定的这种价值股里面。对，所以其实这个标的呢就不太一样了。
是是是，好，所以欧洲的部分表现是有差别的，大型的增长股表现也不好，可是这个大型的价值股表现不错，可是大型的增长股表现就相对差一点点。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类型来，刚刚讲说成长型是比较偏，就是这几年比较热，比较成长比较积极一点的。对，那其实你看就是刚刚前面讲 AI 不好嘛，所以其实本来这些成长型跟着这些半导体 AI 潮流、科技潮流的，它的标的其实刚好在十一月份表现不好。那在过去这种比较传统产业的，那反而在过去可能这一个月就是表现的比较平稳一些，
是，
对，但其实老实讲，这个其实跟市场的发展有关。那如果当然整个市场都好，那管你什么价值成长，通通都涨了，
就射飞镖都会中了。好，来，那接下来表现比较不好的还有哪些呢？
刚刚提到就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因为我们把因为全球新兴市场如果把中国纳进去也很大嘛，但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把中国切出来，你就发现其实中国表现也不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不管是中国或是中国 A 都不好嘛，对不对？
是。
然后在最后一个就大家一定超级有感，科技。有没有？
对，其实坦白说
哈，刚
刚前面报的表现比较不好的基金，一般来讲，对很多人来讲，大中华基金可能有人买，但是其他很多人大概都比较手上没有，比较没感觉。可是科技股的基金就不一样，好，所以科技类股表现比较不好是名列在第十个，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它是在表现最差的十名组别里面的第十名。
是，
对，所以它的它十一月份的美元报酬是负的2.5，然后过去三个月11，六个月35，然后一年是35%。
OK， 好，这个是十一月份表现比较不理想的十大类型的基金。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债券基金的表现。
好，那债券基金的话，虽然其实十一月汇率的波动不会太大，因为债券型基金呢，大概美元刚刚提到是0.28嘛，
嗯，
然后元币呢是0.45，
是，
所以相较起来其实波动没这么大，但我们还是用元币来看一下债券型基金，
嗯，
那表现最好的其实就不外乎还是过去偶尔会出现很跳的那个南非兰特，
哦，
南非兰特，对，那它不管美元或者是元币的报酬率都还行，
嗯，
但其实它元币报酬大概一个月是4.38，但是还是要提醒投资人这个汇率的它的波动蛮大，尤其是南非这个国家的体系啦，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太琢磨它。
嗯，好，
然后再来第二名是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
哎，所以本地货币表现比较强，是因为汇率的帮助吗？还是
其实还好，因为它的美元报酬是 1.34，
啊，
然后元币报酬 1.5，
欸，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所以表示说
他们债券本
身债券的市场，嗯，所以十一月份是股市的表现其实是伴随着你的题材还有你的那个组别有点变化，但十一月份的债市的话相对来讲是稍微平稳一些些，
嗯，
对。
是，
对，所以其实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本地货币在十一月份的话，它的元币报酬是 1.5，
嗯，
然后三个月是 3.49，六个月 8.1，然后一年 13.49，所以算是过去这一整年来讲是平稳的在走，
哦，
是比较平稳的在走。
是，
然后再来是全球的公司债券，大概是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是 0.74，
嗯，
三个月 2.1，六个月 4.9，然后一年是 4.7，所以你看到它是最近的半年。跟像全球公司来跟新就下一组全球新兴市场债券，他们基本上都是最近这半年表现的不错。
哎，所以这样讲，在十一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的基金，大概就是集中在新兴市场债或者是公司债的部分，
没错，
对，
哦，对，因为下一名也是美元公司，嗯，我们前面第三名是全球公司债嘛，
是，
然后美元公司债券这样子，
嗯，
然后下面的话就出现像一些定期债券，还有全球债券、美元的多元化债券。然后跟美元的政府债券，但是报酬率都很小，就是元币报酬大概就 0.6 0.5， 就相差不大这样，
可是像新兴市场债券的部分其实也有分啦，就拉丁美洲或者亚洲什么，
嗯，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报的时候，今年以来亚洲的债券市场的表现都还不错，那在11月份的表现呢？
亚洲的话其实在11月份的话，因为表现其实反而是出现，尤其是像大中华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哎，那看起来不管是股票基金或债券基金，在11月份就是之前表现好的，在十一月份都有出现回档的迹象，
没错，
对不对？
亚洲债券的话，在十一月份基本上都排在后面的组别里面。
那高收债呢？
高收益债券的话，其实就是亚洲的，就是非就是高收益债表现的特别不好。
嗯，
对，像我们刚刚，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差的十名，那因为十一月的在股市表现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过去看到股市好的那些可转换债券。他就跑到的了，
前几个月他真的名列前茅。
对，没错，所以你看那个光这个前十名的可转换债券里面，大概就四组是表现的最不好的，包括，
哦，
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全球的欧元对冲、美元对冲啦，还有欧洲啦，其他类型的，
嗯，
全部都是负数。所以，然后再像那个日元债券，我们不太看的，对不对？
嗯，
好，前面五名都不见了，
所以。总括来，十一月份表现比较差的，大概就两类的基金，一个就是高收益债券，现在叫做非投资等级债基金；另外一个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对不对？
对，没错。
嗯，好，那这个是债券型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个别基金的部分。刚刚我们讲都是类别基金啊，但是呢，个别基金有时候呢跟类别基金会有些差距，但是它趋势是一样。我们主要报这个个别基金是要让大家看一下，哎，有哪些个别基金基金经理人蛮厉害的哦，它可以表现比平均好，而且呢，或者是在别人类别表现不好的时候呢，哎，他反而能够异军突起啊。来，我们看一下，境外基金的部分。
好，在境外基金的部分呢，其实呢，表现的比较好的前面的组别，其实大概就是贵金属喽。
哦，刚刚我们讲了哈，对。嗯，
对，所以表现最好的是像那个晋达的环球策略的环球基金，
嗯，
环球的黄金嘛，
是
它的它其实元币
元币看元币
美元哦，
嗯，
然后它的元币报酬是17.5%，
一个月就涨了17.5%，
对，三个月42，六个月72，一年136。
好，所以今年其实黄金基金，我跑这个基金新闻那么久哈，
嗯，
真的很少看到黄金基金可以那么亮眼，虽然比方讲说过去我们曾经看过，但我觉得这次的表现跟过去来讲还是不一样，真的比过去表现的好，而且够持久。我刚刚说已经两年都是这样子哈，所以十一月份的表现比较好的第二名的个别基金
啊，也是贝莱德的